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四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注意哈，这个有钱人不一定是偷或抢穷人的羊，不一定，从经文来看不出来，只是说有钱的人舍不得自己牛群羊群，他取了穷人的羊羔，可能是买的，可能是换的，像拿波的葡萄园一样换的。就注意，重要的不是说这个富人他所做的事情哈，好像是犯罪了，可能没有犯罪。所以大卫后来说什么？他没有连续的心，他怎么不会同情那个穷人这么爱的这只小羊呢？就算你是正当的买来的也不可以，就算你想跟拿伯换葡萄园，你不是要抢来，你也要知道拿伯对祖先的尊敬。这个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常常这样讲，就是资本主义的正义是假正义，是虚伪的正义，你以为你用钱买来就是合法的吗？这个社会主义批判有些地方可能对，但是社会主义自己也充满不义，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去多讲。我们现在在讲到说，大卫在讲说，拿单在讲说，这个穷人只有这一只羊。各位，圣经里的一只羊也非常多哈，这一只羊是死掉了，另外那个一百只羊里的那只羊是找回来了，这个都是畜牧文化里面的一些背景，我觉得非常棒哈。那么他当然说他取了那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取了最少这个羊已经不在穷人手中了，预备不知道有没有杀了。大卫听到这已经发脾气了，完全达到拿单原来的效果。拿单原来要达到效果就是大卫非激怒不可，大卫发怒了，大卫也许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故事，他一定认为是事实不是故事，所以他就恼怒那人。你看拿单讲的多生动，各位，根本没有这个人，没有那个有钱的人，这是一个故事，但他讲的很生动，所以大卫就觉得那个人是真的，就像我们觉得孙悟空是真的，或者是谁谁是真的，剧里面的文字里面比真人还要更真实。恼怒那人，他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各位，这是一个重誓哦。耶稣说过，有人是指着电的金子起誓，那就比指着电起誓还要更重。当然耶稣是叫我们不要起誓，我们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是在旧约的时候，在很多文化里面，在表达自己强烈心愿的时候是有起誓，神也允许。现在大卫用了一个他所可能表达的最重的一个方式了，他不是起誓，他是指着耶和华起誓，他不是指着耶和华起誓，他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皇天厚土，永永远远在，我指着你起誓。起誓的意思说，你帮助我完成，完成了荣耀归给你，你要让我完成一件事，这个人要死，该死。他不但死，他还要赔四倍。哦，你看到这里啊，你当然知道下面的发展，但是你真的看到，我们看得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大卫这个时候是最利欲熏心，性欲熏心，谋杀欺骗还表面上道貌岸然，可是他的理性他的道德意识还是有，跟我们一样。哎呀，我看现在的政治人物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都讲得头头是道，都讲得很对，丝毫不会去反省自己。那 定他们罪就是在此。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只是我们故意的、有意的不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好，当然我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稍微要小心点应用这个比喻。那个牧羊羔到底是谁？牧羊羔如果说是拔示巴的话，那牧羊羔可没死掉，死掉的是那个穷人，是乌利亚。或者说牧羊羔是乌利亚吗？不过这个不重要哈，重要的是把那个拿单用了一个可能可以有的最好的比喻来讲。因为如果他讲乌利亚死，还不会那么激大卫，因为我说了大卫最关心的女人、小孩哈，还有这个羊群。行这事的人该死，他甚恼怒那人。没有那个人，这是一个故事，有那个人，那个人就是大卫。再没有这么响的一耳光是自己打自己的，再没有这么响的一耳光是罪无可换的，用自己的嘴定自己的罪。各位，到最后审判的时候通通会这样，上帝会把我们每个人良心所知道的和我们故意违反的，有的时候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其他人，而我们自己故意不做的，一个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我们真是任何一件事叫我们下地狱了。他要偿还，在真人真事里他不能偿还了，因为乌利亚已经死了，他不能偿还。对，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你怎么不会想到这个有这个穷人他多么爱这只小羊呢？哈，你大卫不会想到乌利亚多么爱拔示巴吗？如果乌利亚是一个军人，我觉得他是军人，他是一个英雄，他这样的军人和英雄，我觉得乌利亚是一个，真的怎么形容，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也很难想到这样的人，就是真的勇敢的不得了，但是真是对自己的妻子怜香惜玉，有点像那个莎士比亚里的 Othello 哈，不过 Othello 后来也是把自己老婆杀掉的，但是他是很爱自己妻子，他也是被人家骗的。如果我们，我不知道这可以应用多少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拿单，如果是真的每一点都想过的话，乌利亚就像那个穷人，拔示巴就是他怀中的那个小羊羔，我觉得可能很贴切。现在你不是抢了小羊羔，你杀了穷人，夺了他的羊羔自己来享受，你没有连续的心。不管这是不是买来的，不管这是不是合理的交易，在圣经里面也讲过，当穷人把他的当头，那个当头就是他太穷了，他要抵押东西来，可能买东西吃，买饭吃，他抵押东西可能是他盖被的棉被，睡觉棉被，可能是他磨面粉的那个磨石。如果他到天黑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有钱来还的话，你要还给他。对，照理来讲他没有赎，这是你的，但是照上帝的理来讲，连续跟正义要连在一起，你要还给他。你做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他做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下令叫刀斧手预备了去杀那个人了。各位，这时候就是拿单的勇气了，前面是拿单的智慧，要把这故事讲出来，要激怒大卫，现在就要画龙点睛了，现在是勇气了。我也发现很多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不敢点了，完了，刚刚只是讲个故事没有了，再见。很多时候我们 讲到该讲的时候没有讲下去了，因为怕得罪人。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得罪人，我们爱人，我们务必要把那个事讲出来，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这时候拿单，我自己常常劝弟兄姐妹，也劝我自己，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讲那个话的时候，就直说吧。你实在不知道怎么绕可以绕到你的目的，就直说吧。我自己是这样想，简单一点。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我不知道大卫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反应是什么，就是单单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被震撼住，他是不是被吓死了，他是不是想这不可能吧，拿单你是不是发神经病了，他是不是会想杀拿单。他在这么大的愤怒，最大的愤怒的时候，拿单说，你这个愤怒要加在你自己身上，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哈，注意拿单说的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各位，下面的话都是拿单在说，但是拿单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说什么？我要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我们都应该谦卑，我们是罪人，我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有罪，尤其是我们有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应当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不要拿上帝的话去攻击人等等，我们总是先反省。但是你不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把上帝的话打折扣，那就不是谦卑，是骄傲了。今天我在神学院很不满意，就是很多时候在神学院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的很常常是大概也许或者是啊，这哎呀，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不一定啊？上帝真的说只有耶稣是救主吗？啊，你在跟一个一贯道的人讲是啊，可能吧，大概吧。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吗？大概吧，可能吧。我承认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包括圣经的解释，很多地方我们也不一定确定该怎么解释最好。但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我们绝不能打折扣。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经是上帝的话，耶稣是独一的救主。童女怀孕，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要来再来审判，圣灵是三位一体，第三位，这些是不可以打折扣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不可以打折扣的。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正主常在他身上，不可以打折扣的。不可以说大概也许或者是，很多事是这样。当基督徒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在讲上帝话的时候，你就是上帝，这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接待你们的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听你们的就是听我，听我就听上帝的，拒绝你们就拒绝我，拒绝我就拒绝上帝。我们要谦卑，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要谦卑到谦卑错了。上帝的话你不要打折扣哦。你代表上帝所说的话的时候，保罗说，我荣耀我的职分，罗马书我们中文翻，我尊重我的职分，这个职分是上帝的出口，你可不要亵渎上帝。拿单说，耶和华说，我说就是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掌管以色列的，跟以色列立约的，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是跟你立约的那位神，他说这个非常勇敢，也非常直接，也非常清楚，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你曾经三次被告，第一次你还在孩子的时候，如何从粪堆中提拔你，你爸爸妈妈都把你排除在外，撒母耳来告你，你还是一个孩子，我告你。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也讲到说，我让你离开那羊群，让你成为以色列的君，你不是那个富人而已，你是以色列最富的那个君，我给你大名，世上大有名的人，我给你，你做以色列的王，把你从一个牧羊的孩子提升成君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你多少次千军万马当中被拯救出来，多少次真是危难啊，你的性命真是在大卫自己跟约拿单讲过，我离死不过一步。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他多次逃亡，那么险，真的千钧一发就把你救出来，多少次的恩典，扫罗如何逼迫你，我如何救你。 然后白白的恩典，第八节，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好，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我们从新约当然也不太敢阿门这句话了哈，就是好像我们当然是相信神是一夫一妻制，这是从旧约就应该就是这样规定的，只是的确在圣经里面旧约的时候有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有一些宽大做法，而且这里将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的重点不是 sex， 不是说给你很多女人，而是说上一个国王的国位先交给你了，因为在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子，新王就接收了旧王的一切土地、人民、财产、军队和妃嫔，就是说你在不可能的状况中，我把扫罗的一切都给你了，白白的恩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赐给你，犹大家你能做犹大家的王很不容易，做以色列家的王更不容易，等了七年半，你那么多的功劳，我终于让以色列人回心转意，这整个十二个支派都赐给你了，你觉得还不够吗？你还要什么？你还不够，你向我要，我早就加倍赐给你。我加倍赐给你，你向我要，我会给你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义，会给你的。神不是吝啬的神，神是宽大的神。你是一个牧羊的孩子，我救你，我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运用在我们身上的。你不要觉得上帝小气，你要感谢上帝，真是把一切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你。我们不够，我们继续要。我们有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的心，神真的是把一切的都给我们。这里就在说，你就是那人，你是那妇人，你有的够多了。大卫可能还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我是那人？我杀了谁？我娶了谁的羊？好，我先跟你讲，你是那妇人，你同意不同意？你神把很多的东西给你。那大卫到这里可能同意。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各位，拿单在讲什么？拿单在讲，是我会讲，你为什么犯淫乱的罪？你为什么犯谋杀的罪？你为什么犯欺骗的罪？对了，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拿单说，你藐视耶和华，所有的罪根本在我们藐视上帝。所以淫乱的罪不是你性欲的问题而已，贪婪的罪不是你贪心而已，杀人的罪不是你暴躁而已，所有的罪从我们藐视上帝，上帝在我们心中不重要为开始，包括我们这些传道人、牧者，还有基督徒，神在我们心里不是最重要的，看清了，看清他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第十节又讲，你藐视我。各位，你杀人也是因为你藐视上帝，上帝在你心中没有什么分量。民数记第十五章的31节哈，这个30节，这个以色列人哈，在献祭的事上哈，这个善感行事，他随便行事哈，他亵渎了耶和华，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要被剪除。你看，善感行事，善感行事其实就是这样，四世纪讲的，个人任意而行。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就叫藐视上帝，罪该死。历代志下36章第16节，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藐视。以色列人的王就是 亡国就是他们藐视上帝的话，后来就无法可救，没有办法可救。当然有法可救，神可能让你藐视一千次、一万次，但是可能在一万零一次的时候，神说够了。神不会无止境的饶恕，神每一次饶恕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箴言第一章第三十节，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当神所爱的他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听，我们藐视，那就是为自己预备死亡的道路。箴言十三章十三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不要轻看上帝的话，不要轻看上帝，不要小看上帝，不要看扁了上帝，不要轻忽他，你是藐视我。哎呀，弟兄姐妹，神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分量呢？你喜欢的事有没有多过上帝的？你心中有没有以撒，以至于爱他过于爱上帝？你是不是在惧怕上帝上胜过惧怕一切其他的呢？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是不是怕失去上帝胜过怕失去一切的东西？我们是不是盼望得到上帝胜过得到一切的东西？各位，这是根啊。当大卫看到拔示巴动淫念的时候，就是藐视上帝，他的信誉大过上帝的诫命。各位， 我知道，我也是人， 我知道，哎呀，偶一为之嘛，不犯淫乱想一想没关系嘛，不犯淫乱看一看没关系嘛，不犯杀人恨弟兄三分钟没关系嘛，嫉妒姐妹五秒钟没关系嘛。哎，我知道我们有人性，我也常常给自己留这些地步，这就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不可能，我们在世总会犯罪，但是求主让我们连一秒钟的罪都不要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办到，没有办法办到，求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越来越重，越来越有分量。还有一个，这些事都是写在经上，要引为鉴戒。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多想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人物，不管是跟随主蒙福的，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那些信心伟人，或者是像大卫的这一幕，去思想。我知道我们在情欲冲动的时候怎么想都没有用，但是我再说，希望上帝的话在你心中可以叫你刹车，可以叫你走向正路，可以。我希望上帝对我能够这样，希望对你也能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